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6周年迫害数据统计，受中共迫害26年间法轮功收到的褒奖支持信函和支持议案统计，海外宣言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机器领导人声明谴责跨国镇压，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26年扳亏中共迫害法轮功全貌，修炼原地，时事评论，文化频道。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两篇。反迫害26周年迫害数据统计。首先，向所有坚持在揭露迫害、反迫害第一线的大法弟子，以及支持这些大法弟子的家人、朋友、同事，淋漓致敬。向多年来顶压力、冒危险参与文字整理、收集信息、确认信息、打字、上网给明慧编辑部传送信息资料点，以及给遍地开花的资料点提供技术支持的大陆大法弟子致敬。向所有中国大陆以外的明慧记者、编辑、技术支持以及所有更多相关工作人员致敬。26年两三代人，大家绝大部分相互之间都互不相识，从未见过面，从来没有来自任何政府和相关组织提供的资金，却仅凭同学一步法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就能默默无闻地克服各种困难，相互配合，相互圆融，前仆后继，持之以恒这么多年，有力地证实了真善人大道无形的法力。大家的齐心努力、承受与付出，是正法修炼的珍贵见证，也为后人了解这段奇特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海量的、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为大家提供的是从1999年明慧网友数据以来至2025年6月20号的一组迫害案例统计图表，以小见大。这组图表既反映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也反映了当地大法弟子的报道能力，以及全体大法弟子26年来前仆后继、坚韧反迫害的成果。图三五七九清晰地反映出迫害趋于结束的走向。所有统计图表请参阅明慧网。一、26年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累计总数图，无法查证姓名身源者未统计在内。二、26年来中国大陆各地区已确认的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人数，未报道出来的迫害致死案例，不是直接因暴力迫害而导致死亡的案例，因被剥夺修炼权利而旧病复发致死的案例没有计入在内。三、26年来历年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人数统计，未报道出来的案例没有计入在内。四、26年来历年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人次按地区统计，未报道出来的案例没有计入在内。五、26年来历年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人次统计，未报道出来的案例没有计入在内。六、26年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人次按地区分布，未报道出来的案例没有计入在内。七、26年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人次统计，中共从苏联引进的各地中共人员最广泛用以迫害法轮功的劳教制度已于2013年正式解体， 过尔茨图表的年份到2013年截止，未报道出来的案例没有记录在内。八，26年各地区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人次统计，未报道出来的案例没有记录在内。九，历年被关入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人次统计，未报道出来的案例没有记录在内。说明，绑架总人次的统计按年分布和按地区分布有些差异。同样，2016年之前的数据来自明慧网25年报告，之后的数据从明慧网上的统计报告得来。明慧统计报告起始于2015年，不幸的是，其中缺失2015年10月至12月的数据，以及2016年10月至12月的数据。本文中这两年的数据用的是英文图书明慧网25年报告的数据。本文图表中2017年至2025年的数据皆来自于明慧统计报告。其中2017年至2023年的数据与明慧网25年报告有差异。这可能是造成按年分布人数和按地区分布的人数统计不能自洽的原因。任何善良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以真善人锤炼出的生命和精神是永恒的，感恩为我们缔造返本归真天梯的法轮大法。明慧编辑部，2025年6月23日。
受中共迫害26年间，法轮功收到的褒奖、支持信函和支持议案统计。1999年，时任中共党魁江某某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并专门为此而建立了所谓的610办公室。此名称的由来，外界普遍认为是因该非法组织成立于6月10日。然而，中共从决定迫害法轮功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本文给大家展示的，正是从中共开始大规模迫害至今，法轮功所收到的部分支持。资料来源是法轮功学员为全面反迫害而成立的明慧网。根据明慧网资料，在受迫害的26年间，法轮功在全世界收到的褒奖、支持信函、支持议案约13000件，其中从美国各州及联邦收到的超过7400件。约占总数的 57%。 以下分别是全球和全美的统计图表。图一，早中共迫害的26年间，法轮功在全世界收到的褒奖、支持信函、支持议案。图二，早中共迫害的26年间，法轮功在全美国收到的褒奖、支持信函、支持议案。要了解更多更新的信息或每项书面支持的具体内容，请访问明慧网各界褒奖页面，此页面已取代了明慧资料馆各界褒奖栏目。平时如何在明慧网直接进入此页面？从明慧网主页进入明慧纪念馆，再进入各界褒奖。明慧编辑部，2025年6月23日。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5年加拿大渥太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6月22号在渥太华大学举行，九位学员在法会上交流了自己的修炼心得。他们都表示，在修炼的道路上，只有用心学法，努力实修，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张女士与同修交流了在项目合作及日常生活中意识到自己隐藏很深的妒忌心，认识到了修炼中自我膨胀和轻视他人的危险，并决心去除这种执着。在一次挂门霸时，她意外崴脚，但忍痛坚持完成任务，不承认旧实力干扰，在困境中坚定修炼。几个小时的交流让与会的学员都感到受益匪浅。
位于美国纽约州城县鹿园镇的新世纪公司6月14至15日 举办第三届美丽的美利坚活动，庆祝即将到来的美国独立日。14日中午，美国西点军校乐队首席主唱、陆军资深军士长玛丽凯·梅森格演唱国歌，拉开节日庆祝的序幕。活动是丰富多彩、气派十足的嘉年华，包括真善人国际美术展、现场音乐会、大型的游乐场、各种美食和手工艺品。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唐·博尔杜克参观了画展，他说，美国在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以及正义等价值与原则方面应继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这是美国人的责任，我们应该制止世界各地发生的迫害人民的行为，不论在哪里发生。这里展出的艺术作品特别触动人心地描绘了中国正在进行的酷刑情况，那里的人们无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也无法行使言论自由，而这些在美国视我们视为珍视，甚至有时会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利。
美国宾州梅卡尼克斯堡镇6月19号举办了第95届纪念日，这是美国东海岸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单日街头集市。法轮大法学院的摊位引起了人们关注中共迫害信仰的问题。宾州参议员唐基夫说，我们必须谴责任何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以及在中国发生的针对践行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个人的恐怖主义行为。这些人不仅遭受监禁迫害，还遭受酷刑和虐待。我们必须站起来大声疾呼，谴责中共的这种行为。他表示支持如联邦众议院斯科特·佩里提出的保护法轮功法案。宾州众议员谢里尔·德洛奇尔也强调宗教自由，他说，我认为任何对宗教的压迫都是坏事，我们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宗教自由，每个人都应该能够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践行宗教信仰，我们应该支持这一点，这不仅体现在宪法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他还说，在这条街上你可以看到许多宗教和教会，他们都应该受到平等对待，我竭诚地相信不应该对宗教进行压迫。
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6月21日参加南部的莫洛城举办的六月节庆祝活动，为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并免费教功，市民得知法轮功能强身健体都主动前来学功。戴维斯先生说，我很喜欢这个功法，今早我的身体很僵硬，早上两手臂只能抬到胯部，现在学练法轮功功法后，我的手臂能抬到胸前，我觉得很平和，我现在正服用八种药，之后我还想对法轮功有更多了解，学习更多的功法动作。市长约翰·兰普尔也驻足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他说，我知道很多修炼打坐的人，他们都显得很安宁，我也希望自己能保持那样安宁的心态，我希望人们能在内心获得一时片刻的休息，最后能够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美国芝加哥法轮功学院6月12号到15号参加了每年一度在芝加哥北郊利伯蒂维尔市举办的为期三天的城市节庆，很多当地居民和游客在活动中了解到了法轮大法，表达了对学练法轮功五套功法的兴趣，法轮功学员们也在相互配合的实修中提升自己，感受修炼的真实美妙。安娜塔西亚是个17岁的高中生，她平时有打坐和练瑜伽的习惯，当了解了法轮大法的法理后，她深受触动，特别是对提升道德修养这一点感触很深，她带着甜美的笑容真诚地表达了要深入了解大法的愿望。
美国亚利桑那州法轮功学员6月7日参与皮奥里亚市的溪谷健康展会，并受邀做了45分钟的功法演示，不少市民前来学练法轮功，并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免费教功，参展市民们大部分都拿了法轮大法的网上学功信息和真相资料，并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
新加坡法轮佛法学会6月7号至6月15号举办了每个季度一次的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简称九天班，免费教参加者学练法轮功。这次参加九天班的学员中有年轻的学子，有退休了的印度裔女士，也有通过朋友了解到法轮功的上班族。在九天班的最后一天，新老学员们坐在一起分享他们参加九天班的收获和体会。印度裔女士丹娜分享她通过参加九天班观看师父讲法录像，明白了如何真正的去保护自己，那就是不要失德。不论在工作环境中，在家庭中，都不要生气，不要去损德。丹娜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能已经失去了许多德。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6月14日又一次在安特卫普市商业中心大街上搭建真相信息展位，伴随着法轮功练功音乐，他们缓慢圆的动作吸引了众多的路人驻足观看，了解了中共迫害真相的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同时许多民众希望学练法轮功。比利时人布瑞杰特来到展桌前，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簿签名后，他讲述了自己因接触法轮大法而获得内心平静的真实经历。他表示，在混乱和压力日增的当今社会中，法轮大法帮助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处，也唤起了他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善良本性的思考。
罗马尼亚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31号至6月8号在布加勒斯特、康斯坦察和布拉索夫举办了多场信息日活动。他们设立法轮功真相信息展位，周围放置条幅展板和小旗，学员们演示功法，向过路行人分发真相传单，解答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位男士告诉法轮功学员，他在之前学员举办的活动中得到了一朵小莲花，回家后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事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所以他把小莲花放在家里显眼的地方，让来他家的客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他就有机会向客人讲法轮功及其遭受迫害的真相。他对许多人不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感到难过。
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自去年7月中旬在台湾各城市上映以来，迄今已经放映超过数百场，仍在持续热映中。期间虽收到来自中共邮件或讯息恐吓，甚至扬言要在剧院放置炸弹威胁，然而台湾有不少政要和民众无惧威胁前来观看和支持。观众们纷纷严厉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致力于推动台湾立法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法的许志杰立委表示，国有器官这部电影向世人警示中共残暴活摘屠杀人民的本质，应该推播的更多更广，让更多人知道真相。目前立法院已通过法案一读，后续我们会再努力。精神科医师周明辉在观影后呼吁大家绝不能沉默，他说，请一定要采取行动，把这部纪录片所揭露的真相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安全，因为邪恶最怕的就是曝光。周明辉医师还说，中共今天他怎么对待自己的国人，明天就可能同样对待台湾人，甚至全世界。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这七领导人声明谴责跨国镇压。
这七领导人声明谴责跨国镇压。2025年6月15日至17日，七国集团 G7 峰会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纳纳斯基举行。6月17日，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跨国镇压。该声明称，我们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对于有关跨国镇压的报告日益增多而深感担忧。跨国镇压是一种激进的外国干预形式， 国家或其代理人试图在其边界之外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个人或社区。声明称，跨国镇压破坏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受害者的安全和人权，以及国际法的原则。跨国镇压在我们国家产生了寒蝉效应，通常影响持不同政见者、记者、人权捍卫者、宗教少数群体以及被认定为侨民社区的一部分人。积极领导人谴责所有跨国镇压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一、对身体的暴力威胁或行为，例如骚扰、袭击、绑架或暗杀；二、滥用与其他国家、国际机构和政府间组织的合作，例如利用域外法律适用和反恐及调查工具，目的是拘留、强行遣返或镇压被针对者；三、通过没收护照、使文件无效或拒绝领事服务来强行遣返；数字跨国镇压，例如特别针对女性的人肉搜索和性诽谤运动，以诱导顺从、沉默、威胁、抹黑或报复；四、不当使用间谍软件和网络工具进行监控，并实现对实体目标的追踪、黑客攻击或网络骚扰；五、对被针对者的家庭成员直接或暗示威胁。积极领导人也持续关注外国及其代理人对在国外的本国公民的威胁，例如任意拘留。我们认识到所有伙伴，包括公民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在应对这一威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欢迎来自2025年2月在渥太华举行的七国集团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跨国镇压的对话所提出的行动建议，以制定具体策略来保护那些受到针对的人。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在声明中承诺，促进对跨国镇压的共同理解，提高公众意识，并加强问责，以增加从事跨国镇压行为者的成本，并提出以下措施：第一，建立对这一威胁及其腐蚀性影响的全球理解，包括对人权和民主的影响，这包括在七国集团快速反应机制的公开报告中，将跨国镇压作为外国干预的重要途径进行报道，加强与志同道合伙伴的合作，并更广泛地参与相关的多边论坛。第二，制定跨国镇压韧性和应对框架，包括增强七国集团的合作以应对跨国镇压的措施，汇编操作性、外交、政策、立法和社区参与的最佳实践，以及共享在全球观察到的最新的跨国镇压技术、趋势和途径，并借鉴更广泛的举措，例如与网络入侵能力相关的帕尔马流程。第三，通过七国集团快速反应机制启动数字跨国镇压侦测学院，以建立在线侦测跨国镇压的集体能力。该学院将为七国集团及其伙伴提供识别和应对最新技术驱动威胁的技术技能和工具。第四，支持那些可能成为跨国镇压目标的人，以及积极对抗这一威胁的公民社会成员，包括像加拿大、英国、共同善良网络基金等机构，并与其他受跨国镇压影响的国家团结合作。我们将加倍努力，确保社区的安全，捍卫人权，包括在线和线下的言论自由，并保护我们的主权。据英国国际言论自由组织第19条发表的报告，走向全球，中国、中共对全球抗议者的跨国镇压。报告调查了中共如何针对境外抗议人士及其人权记录批评者展开系统性的跨国镇压，并指出中共跨国镇压是全球最复杂、规模最大的有组织镇压行动。2月24日，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外交家》杂志在一篇长篇报道中指出，中共正加强操控媒体，利用法律战来压制异议人士，特别是针对法轮功团体实施跨国镇压。自去年初，中共利用美国媒体与司法对神韵和法轮功发动系统攻击，在神韵全球巡回演出期间进行炸弹、枪击等死亡威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广东惠州市惠东县何静茹先生因坚持真善忍信仰，曾经遭中共冤狱共18年，在三水劳教所、四会监狱、北江监狱遭受残酷迫害，2024年被惠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惠州市的某精神病院迫害，2025年5月20日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具体哪家精神病院遭受如何迫害，情况待查。
河北承德市法轮功学员陈艳秋女士，去年7月20号被承德市市局高新区分局、承德县公安局以及冯营子派出所一伙人非法入室绑架，关押在承德市双峰寺看守所构陷，历经三次非法开庭，今年5月下旬被承德市双桥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陈艳秋上诉到承德市中级法院。
山东临沂市蒙阴县农村的一对八旬老夫妇，82岁的魏九祥和85岁的张艳苗，于去年遭沂南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现获知两位老人已经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魏九祥已经失明多年，生活不能自理，中共恶徒仍残忍地将他投入监狱迫害。魏九祥和张艳苗夫妇住蒙阴县朵庄镇马泉村、石马庄村，他们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恶徒骚扰、绑架、关押。2022年8月26日上午，朵庄镇十名法轮功学员正在魏九祥家里阅读法轮大法书籍，大约10点左右，朵庄镇派出所一伙警察闯入魏九祥家里非法抄家，掠走法轮功书籍，并把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所进行非法审讯、录像等等，还挨个非法抄家，天黑时才将法轮功学员放回家。2024年，两位八旬老人分别遭沂南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但当时未被所谓收监。2025年5月26日，张艳苗在家中被朵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生活不能自理的魏九祥于前几天已经被警察绑架。
湖南溆浦县三位女性法轮功学员杨兰英、毛艳平、王菊英，2025年5月7号遭怀化市沅陵县法院非法判刑，杨兰英被枉判3年半，毛艳平3年，王菊英3年。沅陵县法院开庭未通知任何家属到场，不允许三位法轮功学员上诉。杨兰英是溆浦县马阳水退休小学教师，今年67岁。他因坚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多次遭中共警察骚扰、绑架、非法拘留、关系脑班。去年4月24号，溆浦县610主任郑中兵、国保大队长夏浩峰亲自指挥县公安局及派出所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杨兰英、毛艳平、王菊英等七人。第二天，杨兰英、毛艳平、王菊英三人被劫持到怀化市看守所。今年2月27号，毛艳平、王菊英再次被溆浦县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怀化看守所，家属无法得到他们确切的信息，直到6月18号，到相关部门追问时，才得知已经被非法判刑。
辽宁葫芦岛市龙岗区法轮功学员刘聪女士为遭诬判的丈夫栾长辉申冤，2024年7月12日凌晨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关押构陷，2025年6月4日被连山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4年，刘聪已经提起上诉。
辽宁朝阳市凌源市法轮功学员王凤英今年4月12号在家附近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朝阳市看守所。律师联系法院，法院方说王凤英被判刑了，下个月就送监狱了，要会见的话去监狱会见吧。刑期不详，可能是三年或者三年半。王凤英是河北省平泉县榆树林子镇的人，她和丈夫居住在辽宁省凌源市，多次遭受凌源市警察迫害，还曾经被非法判刑一年半。2022年3月，王凤英被凌源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东城派出所及社区人员绑架。3月7号，警察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非法抄家，抢走了很多东西，王凤英被取保候审。
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法轮功学员李喜莲女士，退休小学教师，1999年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她因坚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2015年12月19日被警察绑架，2016年1月15日就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残酷迫害，致失忆不能自理，出狱后意志无法恢复，于2025年5月2日含冤离世，终年73岁。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26年帮窥中共迫害法轮功全貌。
26年帮窥中共迫害法轮功全貌，中国大陆篇，作者雨成。时值明慧网成立的第27个年头，也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全面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历届中共党魁持续江泽民的迫害政策的第27个年头。这场迫害一直被中共严密掩盖着，是中共的所谓最高机密、绝密之一。因此，在迫害还在持续的过程中，揭露和曝光这场从中国大陆开始爆发的迫害，也就成了旷日持久、危险而艰巨的历史性工作。事实上，很多人早已知道，江泽民在1999年曾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专职负责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江泽民的授意下制定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中共并在这个政策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并几度搞100%转化。这些都造成了这场迫害残酷程度的必然性。为了对这场迫害的全貌有一些直观的整体的印象，我们在明慧网上用一些关键词搜索得到部分数据。这次搜索所采用的时间区间为1999年6月20日明慧网成立日至2025年6月19日为反迫害而成立的明慧网26周年。所采用的关键词和搜索结果列表如下。一、骚扰 ,85802 人次。二、开除 ,18399 人次。三、罚款、勒索、罚金、赎金 ,59329 人次。四、停发工资、停发养老金 ,2937 人次。五、抓捕、被抓 ,104531 人次。六、绑架 ,257324 人次。七、关押 ,199468 人次。八、劳教 ,121077 人次。九、酷刑 ,56467 人次。十、殴打、老虎凳、灌食、不明药物 ,37532 人次。十一、强奸、肛门、阴道、睾丸、烧乳头 ,6306 人次。 12, 精神病院破坏中枢神经 ,11932 人次。13, 死人床、烟头烫、电棍电、电针、铁椅子 ,33851 人次。14, 吊挂、吊靠、上大挂、熬鹰、伐蹲、不明药物 ,19973 人次。15, 转化、洗脑 ,147549 人次。16, 判刑 ,77250 人次。以上各项累计出现的次数为1239727。说明一，从2002年开始遭活摘器官的人数，因公检法医院合谋掩盖等原因无法计入。说明二，以上数字主要基于受迫害的当事人自述和明慧大陆通讯员调查报道。说明三，被迫害致死者，明慧网上已确认姓名、性别、所在地区等个人信息的为5231人。说明四，死亡案例得以在明慧网报道的地区，从多到少，前十名分别为黑龙江省、辽宁省、河北省、吉林省、山东省、四川省、湖北省、河南省、湖南省、北京市。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26周年，很多人已经知道，但仍有很多人还不知道的事实是，第一，明慧网被中共严密封锁，中国大陆的普通人不得访问，更不能联系明慧网。第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迫害中所采用的手段种类繁多，此文没有全部罗列。第三，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和全家人生计的危险，及时揭露自身所遭受的迫害，会用电脑打字，能够突破网络封锁，将消息送到明慧网的迫害当事人，并非大多数。第四，各种民间调查表明，中共国活摘器官的受害者远不止成千上万、上百万，其数量级与中共国器官移植行业的异常突起所达到的案例数量级直接相连。对此，此文没有单独列出，是因为中共全国上下一直在严密掩盖这种魔鬼行径，暂时还无法确认受害者们的个人信息。由于这些困难，目前明慧网在历史尚未翻页的过程中所记录的案例极为珍贵。虽然只是冰山一角，本文的搜索也远远达不到准确和精细，但这已无法阻挡我们对这场迫害在中国大陆的整体状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并在了解中共邪党的本质及其迫害中国人民的一贯行为的基础上，推测这场迫害在中国大陆的全貌。中共是一个制造和传播仇恨暴力的邪党，是一个反神反传统的邪教，他恶贯满盈，必遭天谴。试想，容不下真善忍的政府和个人，其报应的到来还不是只争来早与来迟吗？在中国大陆，活摘器官的受害者从法轮功学员扩大到普通民众、青少年儿童，依法上访者被抓捕、关押，被称为国家的敌人、社会不安的因素。从禁止法轮功学员说真话、守善良，到全民把逐利忘义、伤天害理视为正常，这种道德环境的崩塌，不正应了古人所说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吗？人心发一念，天地悉皆知。这场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理应受到全世界善良者的一致谴责。您说，我们自己那善良的一念，是不是应该用语言和行动表达出来呢？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台湾对大陆讲真相小组的提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5日。最近接到明慧网转来的信息，得知被大陆同修称为 Jack 的台湾学员仍在给中国大陆某些地区的学员提供服务器，让后者参与讲真相的海外电话接线项目。据大陆同修反映，关于大陆学员不能参与海外电话项目的问题，早在去年2月份明慧网交流文章中叫停后，大陆同修多数都陆续地退出了海外电话项目，专心做大陆的项目。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大陆同修没有退出，一直在做海外电话项目。大陆同修说，台湾的 Jack 给中国大陆东北地区的个别学员提供条件，再由后者带领一群大陆学员继续参与这个海外电话项目。虽然眼下这群学员因故暂停了对海外电话项目的参与，但以后是否恢复不得而知。是否并非1999年之前得法的老学员呢？有些学员人心太多，如果不理智到别人走过的弯路自己还要都走一遍的程度，那么遭到损失的将不仅仅是自己的修炼。为此，由台湾学员组成台湾对大陆讲真相小组负责人以注意大陆同修的安全请严肃对待为题，对台湾同修提醒如下。师父在《清净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无论中国大陆或是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所采取的反迫害方式，都要注意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对大法弟子安全不利的一切行为都要停止。为了免于因不安全的通讯联系而导致对大陆与对正实法带来巨大的损失，请不要采取任何不安全的联系方式接触大陆同修参与讲真相或学法交流活动。提醒建议：一，请台湾同修不要使用社交媒体及网络通讯工具，如微信、抖音、电报、Mumble 等等，联络大陆同修参与海外讲真相项目或学法交流。二，请不要私自动员同修参与个别讲真相项目的运作，如要进行项目，应征询相关项目总协调人的同意，若动员人数众多，请取得学会辅导站的认可。三，尽量参与台湾本地的讲真相项目，因为有做安全把关。对无法确定的海外讲真相项目，建议先征询相关项目协调人的意见，确立安全无虞后再参加。请认真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也对大陆同修负责，断绝与大陆同修任何不安全的联系方式。凡是涉及大陆同修修炼及安全问题，请大家以法为师，严肃对待。台湾佛学会转发2025年6月24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请读一读走出觉得自己不错的心一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4日。现在的每分每秒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个生命包括大法弟子在内都在面临着生命去留行和不行的关键选择。师父的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刚刚发表的时候，同修们都被震醒了，认识到再要做不好的话就要面临巨大的危险，因此好多同修能严格要求自己。过了一段时间后，大部分同修不知不觉地又松懈下来了，从各个方面都松懈了，不妨查查自己是不是松懈了。 更为严重的情况。大陆地区同修之间的间隔长期以来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都用人心对待，使情况越发变得复杂。每个地区的确有所谓特殊的人物，严重偏离大法却不自知，这些人还能有些市场，以致有些地区出现类似不能合拍的情况。双方中有一方是比较接近大法的要求修炼的，言行谨慎，能保持平稳的状态，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另一方是极端的那种，搞帮派的。而这些人中，总有比较突出的人在带动一些人，被带动的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时常在整体中制造波动。现在有的人已经出现了不好的症状，有的因支持不在法上的人都被病业迫害离世了，也有的被绑架，有的身处严重的病业干扰中，这些教训还不能引起警觉吗？这些所谓特殊的人都有共性，总觉得自己修得最好，学法学得最多，背法背得最好，有的还真能背得很熟练，一边背着法，一边做着不该做的事，说着不该说的话。还有的曾经演讲乱法的人，直到现在不承认自己乱法，总感觉自己是对的。这些人，有的能几个小时不停地说，好像都不用思考，那话真是张口即来。正如《走出觉得自己不错的心》一文中所说，自以为是在帮助同修精进，其实是抱着一堆人心在证实自己。看到有的人被旧势力制造的魔障操控，已经找不到真正的自己了，就在这么严肃而又紧迫的时刻，还在当地搞分裂，破坏同修间的正常关系，给整体制造波动，是真正的在祸乱修炼环境。因此建议总觉得自己不错的同修，读读明慧网2025年6月2号刊登的《走出觉得自己不错的心》一文，会得到启发的。给整体一再挑起事端的人，快快清醒。给不正的因素提供市场的同修，后果是一样严重的，好自为之吧。师父在《猛鹤》中说，真是什么境界找什么人。那些妒忌心强、怨恨心重的人赶紧清醒，有的人已经一脚踏空了，想想自己究竟在干什么，静静地想想，总觉得自己不错的心来自哪里呢？我们大法修炼者的法宝是向内找，向内找了吗？修自己了吗？在同修中制造波动、制造间隔，这是小事吗？看到一些人迷失心智而不自知，因此提醒同修要用心学好法，还要做到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不要光学光背不修自己，反而用大法去修理别人。尤其那种不能静下心来的人，总想干一番大事的人，总想用形成整体的借口把同修掩控起来的人，动辄宣扬自己多么与众不同的人，请立即清醒，做什么都要承担因果的，细细查查自己的内心，不要被旧势力制造的魔障挡住你回归的路。因此慈悲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多上明慧网，多读同修交流文章，看看真正的实修者都是什么样的境界和行为，别总以为自己修得最好，修得最高，这是魔在指使你胡言乱语。走出觉得自己不错的心一文的作者，曾经被旧势力安排的魔障操控，偏离了大法，险些断送回归的路。如今作者同修完全醒悟，写出此文，只在通过自己的经历，在慈悲提醒有同样不正确状态的人快快醒悟。作者同修说，我建议大家都来清理此心，尤其是乱法和演讲乱法过的同修，必须要清除此心，让我们重新归正，重新做好， 成为真正干净纯正的大法弟子。看到失去真我、自以为不错的人，现在谁的劝谏都听不进去，感到惋惜和遗憾。时间真的不多了，不要被现实心、证实自我的心毁了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预言应验与否的根本意义，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2日。近年来，尤其是新冠大流行之后，社交媒体上涌现了大量各种各样的预言，预言家有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印度的、东南亚的，其中有的具备各种古老宗教背景，也有的带着各种现代宗教背景，不一而足，出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但是这些预言都带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准确地预言了某些影响全人类的大事发生，如瘟疫等。还有一点，就是也都指出了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的灾难发生，因为预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和人类的整体命运，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大法弟子也被深深地吸引其中。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困惑，为什么很多预言都不准了？如一位美国牧师曾因准确地预言了川普被刺的场景而声名大起，可是其人随后预言的大瘟疫和全球金融系统崩溃等很多事情却都没有发生。那为什么有时预言可以准确到细节，有时却差得连谱都没有呢？预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修炼人好好学法，就会知道其中的道理。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神和人所存在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由神在控制着，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安排的，神安排每一件事也都是有全方位的考虑的。如果神的安排都被人预先说出来了，那人岂不和神一样高明了？如果神要安排一场灾难给人消业，人事先都知道了，都躲开了，那还怎么消业？当然神的安排不会白费，并且业力果报本身也是无可消除的。那为什么有的时候预言又会兑现呢？个人理解，预言者还没有出名的时候，由于先天带的一点根基或其他的什么原因，天目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一点东西，或者在梦中得到一点启示，得到的信息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宇宙中存在不同的时空，不同时空的时间不一样，在一个比我们人类快的时空中，那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这种宿命通功能是存在的，而且因为预言者没有什么影响，讲出的话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也就不会对常人社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而一旦成名之后，大面积的影响常人社会就不行了。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迷的社会，常人社会的状态是不允许破坏的。就像师父讲的治病问题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环境下，气功治病是可以存在的。转法轮中说，所以气功是可以看病的，它只不过是不能够像常人社会中的其他事情那样去做，大面积的干涉是绝对不允许的，小面积的或者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无声无息的搞可以允许。个人理解，预言也是这个道理。在个人的修炼层次上认识，神之所以允许预言存在，允许一些人准确地预警一些事情的发生，也和早年气功治病的出现一样， 不仅仅是为了让人避难，更重要的是为了从根本上救人。现代人受科学教育，受现代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已经不信神了，而这些超常现象的出现，可以破除一些人头脑中的无神论观念，使其重新认识生命和宇宙，这样这些人就有可能走回传统的路，重建和神的联系，从而在宇宙巨变中得救。也许这才是很多大法弟子的自媒体也在高调讲预言的原因。讲预言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真的能预示未来，而在于其曾经成功的预言过某件事，在于其可预言性。这种可预言性虽然云霞明灭或可睹，但是电光一闪辉映出的是神。有悟性的人也许就能抓住这惊鸿一瞥，找到真理。可是如果很多大法弟子也被牵扯进去了，也在津津乐道于某时某刻将发生什么，那可能就背离了神安排这件事的初衷了，就是舍本逐末，捡芝麻丢西瓜了。日本预言家龙树亮在1999年出版的漫画书《我所看见的未来》中，绘制了他自己经历的预知梦，其中准确预言了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同时也预言了更强烈地震和大海啸将于2025年7月发生。该预言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甚至恐慌，甚至导致外国游客人数减少。据称龙树亮的预言准确率极高，除了311大地震之外，他还准确预言了英国戴安娜王妃因车祸身亡、新冠疫情爆发等事件。如果说龙树亮之前的预言非同凡响，而龙树亮在6月15日出版的新书《天使的遗言》却才真正的道出了天机。龙树亮称出版新书的一大原因也是要澄清过去的各种误解和网络传言。他认为梦境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精准的预言某件事，而是一种警醒和提示，提醒人们不仅要备悟，更要备心。龙树亮说，要以慈悲之心做好准备。大法弟子都认同其中的含义。师父在《红影舞为救你回天堂》中说，守住善良，那是希望的保障。对世人而言，认同真善忍，遵循真善忍的要求，守住善良，才是远离灾难的良方。因为灾难是在清理坏人，而和好人无关。物质的准备固然重要，而心灵的平静和觉醒则更强大，这才是超越困境的关键。作为大法弟子，作为肩负着巨大使命的大法弟子，应该清醒地认识神给人留下预言的目的，广为传播真善忍的理念，才是真正的在救人。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